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理查，如果你想教会人数增多，你只要举行一次圣经预言的会议，就告诉大家耶稣很快就要回来了。当我去看一看基督教书店和基督教电视节目的时候，我相信他这样说是对的。许多人听见预言就很兴奋，因为他们相信旧约先知告诉他们耶稣很快就要回来了。多数基督徒不注意旧约的预言，但是当他们注意一下的时候，他们就立即想到基督的再来和其他与世界末日有关的事情。许多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领袖鼓励人在每一页先知书著作中寻找这些主题。虽然我们几乎自然地倾向思想这些题材，然而在本系列的课程中，我们要采取一种更认真的方法去看旧约的预言，就如先知们自己所用的方法那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先知有更多的话要说，多的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称这一课为基本的释经学角度，因为我们将分辨释经学上或诠释学上的考虑因素。我们若要负责任地处理圣经的语言，我们必须充分地掌握这些因素。这开头的一课将划分成为四个部分：一，我们对旧约预言的困惑，然后我们将看三个帮助我们清除困惑的要点；二，先知经验的本质；三，寻找原本意义的重要性；最后，新约看旧约预言的象征。让我们首先看看我们的困惑。你有没有注意到，许多基督徒对某一部分的圣经比另一部分圣经更熟悉吗？在旧约中，五经的故事是非常熟悉的。主动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约书亚和士师们，有些信徒甚至对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等书了解很多。但是如果有人问以赛亚书是关于什么的，或者问那么西班牙书又是什么样的书，哈该书不是一本兴奋刺激的书吗？好了，我们都变得哑口无言，因为我们对这些书卷的认识只有那么一点点。甚至牧师和其他基督徒教师都倾向于避免仔细地解释旧约先知书，因为这部分的圣经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的混淆不清。在我们开始研究旧约预言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令我们感到混乱的地方，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将会问两个基本的问题：混乱的来源是什么，和这混乱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让我们先看看我们许多人感到旧约预言十分混乱的原因。至少有两件事情导致许多基督徒对这部分的圣经有问题：首先，先知书本身；其次，教会中的不和谐。我们要面对事实，先知书大概是圣经中最难掌握的部分。许多基督徒连读先知的名字都有困难，更不要去说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先知书的内容往往使我们十分困惑，他们似乎是互不相连，一节经文与下节经文之间似乎是连接不起来，先知讲话又好像是在出谜语和难题。有时候他们的话对我们来说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上我们对圣经这个时期的历史事件知道的不多，各国的王、各个国家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和其他事件是那么的复杂，简直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多数基督徒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他们感到好像进入了陌生的异国土地，街道标志变得没有意思，习俗又是那么的古怪。正因为先知书本身所呈现的困难，所以我们都茫然不知去向。我们感到困惑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教会。基督教会在许多方面都有美好和谐的教导，但是当要解释旧约预言的时候，就根本说不上和谐，只能说是分歧甚多。你听见过各种辩论，你是属于哪一派的呢？是前千禧派时代主义吗？你相信灾前被提、灾中被提，或是灾后被提呢？你是前千禧年派，或是历史的前千禧年派？又或者你是称为悲观和乐观的无千禧年派呢？我们去听一个宗派所说的，会发现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错的。我们到另一个群体中去，听见的又与前者相反。虽然福音派在信仰的基要上能够认同，但是当谈到预言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教会在先知书的诠释上是有如此的分歧，以至于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就难以有信心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困惑导致了一些令人遗憾的后果。我至少能够想到两个主要的后果，是由于我们对这部分圣经的混乱感觉而造成的。 一是欺骗，二是漠不关心。欺骗的事情经常在我们四周发生，教会中有这么多分歧和混乱，导致一些所谓的预言专家跑出来把秩序变得更为混乱。他们四处教导他们的主张，似乎是有绝对肯定的把握。我想起几个欺骗的例子，在近数十年，不计其数的书籍和教师认为以色列国在1948年立国是标志了基督再来之前的最后时代。这个说法曾被广泛的教导，基督必定在1948年以后的第一个40年的世代之内回来，以色列回到属他们的土地后的一个世代，基督就要迎接他的教会。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世代那么长，圣经说这个世代是40年。好了，40年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们也许希望1988年过去之后，这种猜测就会停止，可是没有。当年日过去，预言专家把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去，他们现在声称公元2000年会带我们来到世代终结的门槛，希望又再度狂热起来。甚至连杂志和小报都告诉我们，启示已经在望了，所有的征兆都在指向末期。他们告诉我们，每一宗时事、每一场战争、每一次地震、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向我们表示旧约有关基督再来的预言快要实现了。当然，许多这些预言会议的实际应用是买我的书吧，奉献给我的施工吧。不幸的是，基督徒十分容易被这些所谓的专家所骗，数以万计的人从一个解释跳到另一个解释去，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了解先知书。被骗只是我们对旧约预言感到困惑的其中一个结果，我们见到的另一个结果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了解这部分圣经变得漠不关心。许多基督徒在处理预言的时候似乎经历了好几个阶段，起初他们是满怀热情的，他们听见某人教导先知书，或者在参加了有关会议和读了谈论有关先知的书籍后十分兴奋，但是不久之后，这些信徒会发现自己出生在危机之中，因为结果是他们老师告诉他们的并没有成为事实。在许多情况之下，这些基督徒最终会变得极为冷漠，他们对了解这部分圣经不再抱有期望了。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那时候我在念高中，我是个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我所有的老师都告诉我，理查，耶稣快回来了，因此我甚至放弃了读大学的想法。进而我发现他们错了，我立刻继续过我的生活，并且做我想要做的事。可是我变得对旧约预言漠不关心了，我对自己说，我不可能了解那部分圣经，我就只处理我能了解的那一部分就算了。让我告诉你，我所到的每一处地方，我都碰见了对旧约预言漠不关心的基督徒。我恐怕今天许多信徒对旧约预言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已经放弃了去尝试明白这部分的圣经，因为他们厌倦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也厌倦了一次又一次的被骗。我说不清我曾经听见过多少位牧师说，不要管预言那部分，反正你是永远不会了解那些预言的，就这样我们干脆忘掉这部分圣经算了。好了，是时候改变这个情况了，我们需要学习旧约的预言，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教义的无定向风所骗。同时我们必须学习预言，这样就能避免对预言漠不关心。神把预言包括在圣经里，并不是要我们忽略它，他把这部分圣经给我们好叫我们受益，其好处是数之不尽的。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停留在对预言无知或迷茫的状态里。我相信我们都认同旧约预言的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要问另一个问题，我们究竟需要明白什么才能避免这些问题，增加我们对旧约预言的理解呢？我们必须探索至少三个方面才能避免受骗和出现漠不关心的态度。一，我们要知道先知经历的性质。二，我们必须重申预言原来意义的重要性。三，我们也需要对新约怎样处理旧约预言交加的理解。由于这三个要点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将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中逐一处理这些主题。我们暂时先简单的介绍一些初步的概念。让我们首先看看一位旧约先知的经历。如果我们希望比较负责任的处理旧约预言，我们就不能不仔细的看先知的经历。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这些从神而来的使者身上呢？ 当他们宣讲神的话的时候，他们的经历是什么？当我读到和听到人们谈论先知的时候，首先出现的是他们对先知经历的误解。这些误解有三方面：许多基督徒误会了先知属灵状况，我们也误会了神启示先知说话的方式。我们往往对于旧约先知所明白的事情没有正确的理解，我们不明白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话。首先，许多学习圣经的人以为先知接受语言的时候实际上是发疯了，这些先知被神的灵控制了，使他们失去了自觉意识，他们进入了癫狂的神志失常的状态之中，就像江南的先知巴利以及古代和现代其他宗教的先知那样。不管这种对先知的看法何等的普遍，它与圣经的证据并不相符合。我认为我们可以确定，是有时候当先知从神那里看见或听见一些信息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十分震惊的。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八章里被神的灵抓着头发，把他从巴比伦带到上百里以外的耶路撒冷圣殿去。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以西结当时的精神状态如何，但是就算在那种情况下，以西结没有完全失去自制能力，他并没有发疯。当我们读到这部分和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反而发现他能够清醒地与神沟通。就算在不寻常的情况之下，旧约先知仍然保持警觉，清楚知道神向他们启示了他的话。对先知经历的第二种普遍误解，是他们接受神启示的方式。不幸的是，许多基督徒对旧约先知所抱的态度，是他们都是机械性的接受启示的。我们把先知看成为仅仅是口述记录机，当以赛亚讲话的时候，他只是让神移动他的嘴唇；当阿莫斯讲道的时候，是神把每一个字从他的口中逼出来。我们知道，在考虑圣经其他部分的时候，不用这种看法。但是，当我们处理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往往把他们看成为接收启示的被动仪器，只是神的机械喉舌。与这种对启示的普遍看法相对比的，是我们将在以下课程中采用的 organic inspiration 有机式的启示的看法。我们相信圣灵启示先知的著作，好叫其中没有错误。但是同时，我们知道当神启示经文的时候，他使用了作者的个性、想法和立场。我们在新约中看到这是事实，保罗的书信反映了他的个性和背景。我们也可识别四本福音书因作者的写作动机和目的之间的差异而不同。在类似的情况下，神在启示先知的时候使用了先知的个性、经验和写作动机。如果我们希望了解旧约预言，我们必须避免对他们的经历做机械的理解，而应开始寻求神向这些完整的具有思想的人启示自己的方式。我们对先知经历存有误解的同时，我们也不知道先知究竟听懂了多少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实际上，大多数基督徒好像把先知看成是无知的，或者无法了解自己说的是什么。例如，如果有人叫阿莫斯停下来问他，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大多数基督徒会认为阿莫斯必定做这样的回应：我不知道我正在说的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在说神要我说的话。然而，与这误解相反的是，圣经教导我们说，先知是具备理解力的，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例如，在但以理书十二章八节中，但以理坦白地说，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但是我们必须小心辨明但以理是什么意思。他一边继续与主谈话，一边解释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但以理明白了解他听见的和写下来的事情，他懂得所用的词汇，他懂得所用的语法，这些毕竟都是他的话。但是他并不明白一切，他承认不知道这预言将要怎样实现。同样情况下，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旧约先知是明白他们说的话的，只是他们不完全了解他们说的话的意思。彼得说，先知们尝试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指着是什么时候。换句话说，彼得说旧约先知 并不知道预言中的时间和其中的细节，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暗示他们完全不理解自己所说的话。恰好相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先知们相当明白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先知不是无知的，他们对神的启示方式有极大的洞察力。我们对旧约先知的经历有许多误解，而我们只谈了三种误解：一、他们的精神状态；二、他们的启示；三、他们对自己所说的预言的领悟。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正确地了解预言，我们必须谨记，先知是有意识的、有机的领受启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所说的话。如果我们记住这些要点，那么我们去解释旧约预言的时候就能获益不浅。对先知的经历有了这个定位之后，我们就能够转向第二个基本的圣经学角度，预言原来的意思的重要性。从宗教改革的时候开始，福音派信徒总是相信我们必须先挖掘一段经文的原意，然后顺服于那原意的权柄之下。当我们读圣经其他部分的时候，我们十分乐意这样做，可是当我们处理旧约预言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项基本的释经学原则。我们要通过两件事来探讨这个做法，第一是流行的释经方法，然后是正确的旧约先知书释经法。首先让我们看看一些解释旧约预言原意时被广泛采用的方法。今天你无论到哪里，你都会见到诚实基督徒在解释旧约先知书时都很少注意到先知所存的原意。这些流行的方法至少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不连贯的，二是不古史实的。我们说普遍的释经学是不连贯的，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基督徒读先知书的时候会把先知书看成为一系列松散的连接着的预言汇集，我们一般都不会仔细地通读先知书的大部分经文。反之，我们常常满足于集中在一句引用出来的经文或者一些特别字句之中。有时候我们会研究几节经文，对大多数读先知书的基督徒来说，这大概是一段品尝的经文了。以不连贯的方法去读旧约预言是绝对行不通的。令人悲哀的是，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对先知的历史背景也是漠不关心的，他们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作者身上，也不考虑旧约预言中原来的听众所身处的情况和他们的需要。相反，预言反而被看成是空罐子，等待我们去填入意思。我们看不见这些罐子实际已经填满了原来的意思，相反，我们却以当今事件的意思为预言提供意义。我们观看我们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事，然后寻求以当前的历史事件去填满预言的空罐子。记得有一次我在一所很好的欧洲教会中讲学，在答疑的时候，坐在会场后面一个人举手问我，您认为切尔诺贝利的大灾难是末世的征兆吗？我看着我的翻译说，他真是这样问的吗？翻译说，是的，因为切尔诺贝利这个词在此人的母语的意思是苦恼，并且在耶利米书23章中，苦恼一词与末世联系在一起。这个人所做的是什么呢？他在圣经中找到了一个字，然后把这个字与他的经验连接在一起，结果他搞出了末世征兆这个名堂来。我们不但把自己的想法读到圣经之中，我们更是不连贯地读它，又不关心旧约先知书的历史背景。我们该怎么办呢？把自己的意思读到旧约预言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以不连贯的方式读这些经文的，更没有关心到作者和听众的历史背景。我们若忽略了经文的原来意思，我们很难不把自己的想法读入这些经文之中。只有一种方法能改正这读旧约预言的流行方式，这方法就是要发展对这些经文原意的适当关心。在许多方面来看，我们要做的就是采用解释经文的基本原则，就如我们解释其他部分圣经那样，我们要以文法历史释经法去发现预言的原来意思，这是防止我们把自己的意思倾注给先知的唯一防线。语法历史性一词所建议的是，我们必须集中于以两个元素去发现原意。首先，我们必须要看预言的语法，并集中去看著作的上下文， 其次，我们必须关注原作者和听众的历史背景。我们在本课中会看到，单单集中在片源之字上是不够的，正如普遍被采用的不连贯方式是那样的行不通。我们必定要学会怎样处理大段的材料、章节、书卷的部分，或甚至是整本先知书。例如，我们也许对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中的著名预言有兴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基督徒往往只满足于注意几个关键的词句，如童女和生子，这种做法令他们感到十分满意，他们自以为已经明白了这段经文的意思。尽管我们对于以这种方式解释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感到很满意，但是若要负责任地解释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走出这几个关键词的范围，进而考虑整个上下文。这节经文与以赛亚书第七章有什么关系呢？它与这部分的以赛亚书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对以赛亚书的整本的目的和意思又有什么贡献呢？只有当我们把这节经文放在较广的上下文之中，我们才能肯定我们对这节经文的解释是正确的。除了要看一个预言较广的上下文之外，适当的释经法也包括了在预言的历史背景之内去读预言。我们必须考虑作者和听众。大多数基督徒读预言的时候，往往把经文看成好像悬浮在无时间限制的空间里那样，但是文法历史释经法要求我们把这些预言放回地上。我们要问这些问题：是谁写的这些话呢？这些话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他是写给谁的呢？他为什么写这些话呢？例如，当要研究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话想成为一堆漂浮在天堂里的话，只在等待耶稣诞生的时候登陆地球。我们必须实际地看这句经文。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在读一段描述以赛亚与犹大王亚哈斯说的话。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以赛亚为什么对亚哈斯说这些话呢？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只有当我们考虑这段经文的历史位置的时候，我们才能有希望正确地了解它。因此，我们必须拒绝采用解释旧约先知书的流行方法，这方法是不连贯的，也是不符历史事实的。反之，我们要努力通过语法历史释经法去发现经文的原来意思。一旦我们了解预言的原意，我们就有一个稳固的防线去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在今天应用此预言。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了克服旧约先知书混乱状态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先知的经历和原意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要转向第三层，我们要自行研讨新约圣经和预言的角度。在我们探究新约看旧约预言的角度的时候，许多问题出现了，我们会在今后的课程中回到这个主题上。现在我们要处理新约的看法的两个层面：首先，新约对先知权柄的看法；第二，新约应用旧约预言的方式。耶稣和新约使徒经常表示他们完全的顺服在旧约先知的权柄之下，先知的著作在他们看来是有权柄的，他们也认为先知的写作目的是具有权柄的。首先，耶稣和他的使徒确认他们是顺服先知经卷，几乎不言而明，耶稣是忠于当时的圣经犹太教教导。当然，当时犹太教其中有一个教导的中心是认为希伯来圣经拥有绝对的权威，因此耶稣经常认定他的工作是与旧约这圣洁的经书相符合的。例如，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中，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注意看，耶稣在这里并不只是简单的说他认可摩西的权柄，同时他也认可了先知著作的权威性。新约中所有作者都这样跟随基督。当他们提及到先知书的时候，总是把它看成具有权柄的经书。我们看见了耶稣和他的使徒如何钟爱先知的神圣书卷。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他们也忠于先知起初的写作原意。新约作者不是用武断的方式去了解预言，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先知身上，他们反而深切地关注如何去发现预言的原来意思， 和如何在其上建立稳固的基础。今天人们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他们认为新约作者有神授的权柄去以任何方式解释旧约，但是这与事实相距甚远。从新约选出来的两段经文将显示新约作者是非常关心旧约预言的原意。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九节至三十一节中能看到彼得在众人面前解释的时候是如何完全的忠于先知的原意。在引述了诗篇十六篇的部分经文之后，彼得在第二十九节中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注意，彼得没有声称他有权把自己的基督徒想法读到诗篇十六篇中，相反的，他根据大卫的经历和大卫的原意去解释大卫的预言。与以上情况类似的是，使徒约翰也显露了对预言原意的深切关注。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至四十节中，约翰提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中的预言，听听他怎么说。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进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约翰把这段以赛亚书应用在耶稣的工作上，听他如何确认其解释的方式。在接下来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中，他提及到先知的原意。以赛亚因为看见耶稣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约翰把他的原意集中在以赛亚的经历上，以及以赛亚希望别人怎样去了解他的话。约翰没有因为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图方便以自己的方法去解释以赛亚的预言，他反而寻求顺服先知有机启示的原意。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跟随新约作者的榜样，我们不应该仅仅把旧约预言本身看成是权威，我们也必须寻求预言背后的原意。虽然预言的原意对耶稣和新约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但是他们不仅仅重复这些原来的意思，基督和跟随他的人反而专注于把预言应用到他们当时不寻常的事件上。要看这应用过程如何运作，我们需要考虑两点。首先，先知为未来提出了什么样的期望？第二，新约怎样理解这些期望的实现呢？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会叙述旧约对未来所预言的各种期望和盼望。但是现在，我们将概括的讨论，目的只是为新约的角度提供定位。简单的说，先知知道罪在世界上发泄其愤怒，蹂躏全地，就是神的子民也堕落，神使他们流放在外。但是尽管罪的后果是这么的可怕，先知仍然盼望神会有一天把一切都变好的。这将来的日子也是最后审判的日子，那时邪恶的人要受终极的审判，有信心的人要得到永恒的祝福。先知以各种词句来描述这人类历史的高潮，他们谈到主的日子，也提及到末后的日子，这伟大的将来是神介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把一切带到最后的终结。新约以特别方式来处理这些旧约预言的期望，我们要看他们怎么样了解这些期望在基督里的实现。在耶稣和使徒的时代中，许多以色列人相信审判的日子会很快来临，他们期盼弥赛亚的来临，因为弥赛亚要把人类历史带到最高点。总的来说，基督徒接受耶稣作为弥赛亚，因此他就是预言应许的实现。耶稣成了基督徒理解旧约预言的释经学中心。耶稣坚持解释先知书的时候必须以基督为中心，他在以马忤斯路上与门徒谈话的时候强调以基督为中心来解释先知书的重要性。在路加福音 24章25和26节中，耶稣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现在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耶稣盼望跟随他的人把他看为旧约预言的实现。因此下一节经文路加福音24章27节中这样告诉我们：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注意路加是怎么说的，耶稣解释了所有先知指着他所说的话。新约作者肯定了预言中原来期望的重要性，他们也把这些预言的期望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联系起来。原来旧约先知设立了盼望的投射，期望的投射，在将来时代中要出现的是重大的审判和祝福。新约圣经沿着这道轨道把它勾勒到未来之中，并发现它在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实现了，在今天属他的国度里实现了，也在这世界终结的时候，基督在荣耀中回来的时候要实现。我们将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中看见新约圣经解释基督通过他国度的三个阶段实现了所有旧约预言的期望。一，他2000年前在世上所做的工作完成了开启他国度的大部分的工作。二，在教会整体历史过程中他国度的延续继续满足旧约的期望。最后当基督再来并带来他国度的成就的时候，他要将所有的预言完全实现。基督的工作的三个阶段为新约作者提供了一个释经学模式，他们能够按照这个模式把所有旧约先知的盼望和期望应用到他们的时代中。作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必须学会怎么把旧约预言的期望应用到基督第一次来临、他国度的延续和基督再来这三个方面上。在这一课简单的介绍中，我们设计了四个主题，这些主题将会是我们整个旧约预言研究的版本。我们要集中于三个主要的释经学角度，这样就能克服对这部分圣经的混乱感。我们要学习先知的经历，同时我们必须重申肯定预言原来意思的重要性，然后我们要学会怎样以新约的角度去看旧约预言。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们要进一步探索三个基本释经学角度。首先我们将看一看先知的经历，接着再看原意的重要性，然后我们最终可以比较仔细地探索新约作者怎样处理旧约预言。当我们看这些不同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将发现一个看预言的角度将会启发教会，并把荣耀带给我们的神。